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星期六是新闻查座时间啊，我们今天讨论什么呢？我们是想，本来我想转一下讲讲两会，我翻了一下，昨天翻了一下两会，非常的 boring， 我还是讲我们的大旗吧，川普的大旗嘛。因为现在还是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话题放下，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啊。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话题叫川普的大局大旗正在颠覆你我的世界，接下来会怎样。那这是我思考，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因为川普一直在做一些让我们无法接受无法想象的，做了很多无法想象的事情。我先把这个材料准备一下，我先做个话题准备啊，然后大家来讨论。因为这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啊，这关系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前途，当然包括你我他。我先做话题准备。加拿大五位在世的前总理，克拉克、坎贝尔、克里斯蒂安、马丁、哈伯，2月12号联署了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说，面对川普的威胁，让我们骄傲地悬挂我们的国旗，向世界展示我们为我们的历史感到骄傲，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公开信说，加拿大真正的北方，强大而自由，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值得为之奋斗。川普上任之后一直在向加拿大提出 主权领土的要求，这是加拿大回应川普领土要求的一种方式。那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3月7号身穿加拿大的军服，佩戴加拿大的勋章，出席公开活动。那么作为英联邦核心成员，加拿大的国家元首是谁？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告诉川普，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的51个州。川普我觉得他缺乏常识，他对其他国家有领土要求不好说，能不能成功不好说，但是对待加拿大作为他的邻居，作为七大工业国之一的加拿大，作为英联邦成员的加拿大提出主权要求，我不觉得他能成功，我不相信他能成功。二战结束后的过去80年，这是绝无仅有的事件，一个民主的主权国家向另外一个民主的主权国家提出了主权要求。而且这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他们原来是非常密切的盟友，这件事情绝对在颠覆全世界每一个人对美国的看法。那么川普政府停止向乌克兰分享军事情报的第二天，侵略者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向乌克兰发动了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那么空袭的结果是大量的民用设施被毁，乌克兰的平民死伤惨重。当天下午，川普就在椭圆形的办公室说普京的轰炸是为了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尽快的坐到谈判桌前。这是人话吗？这是美国现任总统说的人话吗？后来乌克兰前线的官兵说，俄罗斯空袭肯定得到了美军的情报，否则他们不可能打得像我们以前打得那么准。所以川普的行为绝对超出你我他的想象。川普正在以匪夷所思的方式改变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既有的价值观，我们既有的国际秩序 我们既有的世界运作的逻辑正在崩溃，我们以及这个世界的未来变得不可预测，正义不再得到支持，邪恶正在得逞，所有的事态都在朝着坏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今天看了非常多的评论，基本上西方的报纸都在非常尖锐的分析川普。华尔街日报有篇文章讲得非常的好，我今天就选了这篇文章。我看了很多篇很多文章今天。那么川普这篇文章的标题叫川普正在推翻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文章说，过去80年，美国作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凭借相对温和的霸权政策，吸引了许多愿意合作的盟友。那么这个全球领导地位的根基建立在二战后的两个重大举措。首先，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立了自由贸易和低关税的原则，也为西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其次，5年后，1949年，这个北约成立，帮助美国及其盟友赢得了冷战，并且确保了欧洲的和平安全。那么当时担任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顾问叫艾奇逊，写了一本回忆录。艾奇逊在会议录中说，美国在战后重建国际秩序的努力堪称史无前例的想象力工程，甚至比战争时期的努力更为艰巨。他说，艾奇逊是30年代进入政坛，他就是为了对抗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所以他把他的回忆录的名字叫《见证创世纪》（Present at the Creation）。然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就在以惊人的速度瓦解美国这两大遗产。他的第二届政府不仅对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给予惩罚性的关税，还下令立刻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冻结所有对外援助，并且暗示有可能在地缘政治上重新向专制的俄罗斯靠拢。在3月5号对国会的演讲当中，川普说，几十年来我们几乎被每个国家剥削，而我们不会再允许这种情况继续，现在我们要重新夺回我们的主权。川普的这一系列政策震惊了世界，使得全球的盟友被迫重新评估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美国不仅不再可靠，甚至可能会成为直接威胁国家安全的国家。加拿大的议员贝克尔表示，美国已经从支持民主国家，比如说加拿大、法国、日本，转而站在独裁者一边，比如普京。全世界自由国家的人民都应该对此感到担忧。那么普京在第一届政府的时候就和加拿大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那现在他对加拿大征收25%的关税，并且要求加拿大放弃独立地位，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政界对此强烈愤慨，他们认为川普的举动是在模仿普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3月5号的全国电视讲话中说，欧洲不能让华盛顿和莫斯科决定自己的未来，现在必须做好应对一个不再站在欧洲一边的美国。马克龙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将不再享有和平红利，我们今天的承诺将会决定我们的孩子未来能否享有和平的果实。川普在第一届政府期间，他的外交政策也曾经引起过盟友的疑虑，但是现在的情况更加严峻。川普政府切断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持，在国会和政府内部基本上没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川普的政策变得更加激进，甚至开始对其他国家提出领土主张， 比如说加拿大，比如说格陵兰，比如说巴拿马运河，它甚至是加沙地带。加拿大的智库，澳大利亚智库叫洛伊研究所，他一个执行主任叫傅里洛夫说，川普第二届政府索取保护费甚至领土，并且使用胁迫手段来达到目的。川普政府官员已经公开把川普的外交政策称之为门罗主义，门罗主义 2.0， 也就是重新主导整个西半球，并且用强硬的手段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那么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叫法卡斯，法卡斯警告说，他说川普政府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新帝国主义思维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它可能会导致全球冲突。法卡斯说，川普的外交政策无论在安全层面还是在经济层面都会带来巨大的全球风险。他说我们正在目睹川普政策一系列的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引发全球战争。那么新加坡的国防部长黄永红在2月14号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说，过去80年维持全球领导地位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北极星。那现在很多以前理所当然的事情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那么随着美国向各方发起关税战，美国的角色从解放者变为扰乱者，再到寻租的地主。他说，当贸易依赖性发生改变的时候，安全联盟会跟着发生彻底的改变。这个逻辑非常的深刻啊。令人不安的是，川普政府甚至公开在公开场合暗示，台湾不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甚至要对台湾加征关税。那么白宫前中国事务官叫杜如松，杜如松原来是中国部的其中一个成员。杜如松说，他是个中国问题专家，他说中国一直认为美国最强大的战略优势是他的联盟体系。但是现在美国正在主动放弃这个联盟。这对中国来说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那么欧洲各国正在加紧建立独立于美国之外的安全体系，应对川普政府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比如德国计划修改宪法，允许增加军事预算，减少对美国军工企业的依赖。全球公共安全政策主任，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主任叫托尔斯滕本纳说，欧洲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什么最坏的情况？美国会变成一个公开敌视欧洲的国家，并且和俄罗斯结盟。前北约最高盟军指挥官斯塔夫里迪斯认为，美国的外交退缩可能反而会促使欧洲团结，最终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全球力量。我同意这个看法啊。那么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说过啊，他说世界强权的迅速崩溃和古老帝国的突然瓦解，往往源于对变化变革的过度迷恋。他强调说，在国际事务当中，唯一通向成功的道路是坚持执行正确的政策。这是华尔街这篇文章我觉得他总结的非常好。他把整个的川普的政策顺了一遍，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正在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 Business Insight 有一篇文章，他分析什么？分析美元。他说川普呢正在改变美元的地位。文章说，川普一直希望美元走软， 这一愿望似乎正在变成现实。近期美元指数已经降到了去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从1月中旬的峰值已经跌了 4.5%。 那么美国正在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实施关税，理论上应该推高通胀并且支持美元，但是实际上美元的走势出乎市场预料，它呈现的持续走低的态势。川普曾经在竞选期间提出美元贬值，那么增加美元的出口的竞争力，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环境下维持美国的经济优势。但是令人意外的是，美元近期的下跌不是政府干预，而是市场自行调节的结果。问题在于，这种下跌并不是积极的信号，它反而在暗示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减弱，甚至可能影响美国的美元的全球地位。那么市场原来是这么预计，川普的关税政策会推高美国国内的通胀，那么美联储就会维持比较高的利率，比较高的利率就会支撑美元的汇率，这是一个逻辑。但是事实上，事实恰恰相反。德意志银行全球外汇研究主管萨拉维洛斯在报告中说，他说年初的时候我们没有预料到市场会出现这种变化。他说美元的下跌不仅仅是因为通胀和利率的因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川普的贸易政策正在削弱市场对美国经济的信心。那么当前美元走势反映了政策的不确定性，尤其是这个关税政策和政府削减支出带来的影响。市场正在重新评估美国经济跟全球其他经济体它的增长差距，所以开始要考虑美国经济放缓影响美元的走势的这个问题。摩根斯坦利策略师叫马修霍恩巴赫在报告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的团队建议投资者要减少美元持仓，要关注欧元和英镑。这个霍恩巴赫指出，市场正在调整对美国经济卓越性的预期。投资者对美国市场持续领先的信心正在逐渐的动摇，尽管川普政府不断的在加码关税政策，但是市场反应慢慢的钝化，没什么反应，出现了关税疲劳。霍恩巴赫指出，投资者已经逐渐对美元利好型的关税风险溢价失去了兴趣，这也意味着关税政策对美元的支撑作用正在减弱。所以大家要理解，川普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搞一个关税出来，什么？让市场关注一下关税，他经常搞一点关税的消息，其实川普对资本市场高度关注，我觉得他手机的 APP 一直在看着。那这个霍恩巴赫说，这个现象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美元贬值可能会有利于出口，这符合川普的提高竞争力的目标，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它有可能影响美元的主导地位，全球主导交易货币、储备货币。那和川普希望维持美元霸权的相悖，这川普的政策其实违背了经济规律。你要让它贬值，你的霸主地位就受影响；你要维持霸主的地位，你美元就要强势。那实际上这是个矛盾的目标。那萨拉维洛斯还指出，美元的贬值可能不仅仅是市场对美国经济的担忧，它还涉及美元作为全球避险货币地位正在被削弱。所以川普的政策处于两难，一方面美元疲软有助于出口，但另外一方面它可能会削弱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文章最后说，这是否会成为美国经济更广泛衰退的前兆，有待观察。我认为美国经济 正在步向衰退，正在走向衰退的路上。问题来了，美国的立国之本，第一，全球政治联盟和军事联盟支撑美国地缘政治的霸权，这是第一，这美国的立国之本。第二，全球的贸易体系和全球的金融系统支撑美元霸权，这第二。第三，软实力，美国的软实力支撑美国的科技创新产业，这是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础核心，这第三。第四，三权分立支撑美国的治理效率和纠错机制，这是美国，这是我总结的美国它的立国之本，就这四样东西啊，四样东西。有了这四样东西之后，全世界的生产要素，人才、资本、物资，这三样叫人财物，全世界的最好的全部都向美国流向美国，美国就获得了大量的资源，支持美国高水平的国家能力，就是军队，这么庞大的军队，他有条件支持，他也可以支持他宽厚的内外政策，宽厚的内外政策，人财物就跑到你这里来，这就是我们川普上台之前我们看到的美国。那川普上台之后，他把这一切全部掀翻了。三个简单的政策，三个简单的，第一，反移民政策，把人赶走，对吧？啊，第二个，关税政策，把资本赶走，啊，第三个，背叛乌克兰，把盟友赶走。那当你把人财物全部赶走的时候，美国的衰败只是个时间问题。问题来了，还有一个问题，谁有机会呢？中国有机会吗？欧洲有机会吗？日本有没有机会？还没其他国家。这个国家当然有机会，获得机会的国家有几个前提，有几个条件。第一，体量够大。你要成为一个全球霸主，或者至少和美国比肩的一个全球霸主，你必须有足够大的体量。比如中国有足够大的体量。俄罗斯有没有？俄罗斯不行，俄国体量太小，人口不够，经济规模也太小。他不行，俄罗斯不行，俄罗斯已经这场战争已经把俄罗斯要退出历史舞台，啊，除非乌克兰投降，俄罗斯的军队，俄罗斯的钢铁洪流冲向整个西欧，那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啊，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俄罗斯肯定不行啊。那么中国有机会，中国体量够大，日本体量可能不太够。但是日本也有足够大的能力啊，欧洲肯定是没有疑问，但是欧洲太松散会是个弱点，但是也是个强项啊。松散它宽松是个优势，但是它会在治理上它有弱点，所以到底美国这样走下去，它肯定会衰败，只是时间问题。那谁会崛起啊？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啊。好吧，那我就做了一个话题准备啊，话题准备，请大家来发表你们的观点。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我就是所谓的历史啊，历史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啊，我们保持关注啊，好吧，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啊。两个优点，第一个没广告，第二个有音频啊，音频可以分享，也可以开车听啊，好吧？有兴趣的可以去试一下。那我就看一下现场，大概有什么高见。明显哦，我今天忘了发那个发提问帖了，忘了啊。明谢 Dick 陈，谢谢情绪，谢谢情绪。真想不到，才2025年，美国就被低配版 Hydra 掌控了。Hydra 是什么？ 然后所谓的现实版钢铁侠还是这个玩意儿的主要推手，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地狱笑话，我没看懂，我真没看懂。观点加提问啊，既然川普欺软怕硬，那么面对乌克兰的紧急情况，欧盟可否放弃全票通过这类高难度的行动方案？比如欧盟几个愿意积极抵抗俄罗斯的国家，甚至是日本、加拿大等积极抗俄的国家，尽快组成志愿军联盟，先解决乌克兰的燃眉之急，等熬过了关键时期，全体一致的方案才慢慢的商量。欧洲可以尽快的团结起来展示力量，是对抗川普控制下的美国非常有力的力量。他们现在在组织，他们已经有一个自愿组织。我们昨天看到的新闻是法国马克龙已经召集了，我印象中是五个国家的总参谋长、国防部长开会，其实就是军事援助乌克兰的商量，怎么军事援助乌克兰这件事情在发生啊，在发生。现在提到最可行的其中一个方案，就是欧洲这些国家组织120架战机给这个乌克兰提供一个禁飞区，把乌克兰的领空变成禁飞区，提供这个保护，保护就是乌克兰不被空袭，先解决空袭的问题。那么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因为其实在欧洲他们的优势是空中力量，地面力量没有优势，地面力量主要在集中在东欧，波兰这几个国家有地面力量，西欧这边却基本上是空中力量，空中优势呢就尽量发挥空中优势去支援乌克兰。乌克兰现在最大的在战场上最大的弱点就是空中优势不行，所以他们在做这件事情啊，并不是但是大家知道，你动用国家资源去做一些事情，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有更多的考虑啊，就是不仅仅他只考虑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我是图斯克，波兰的总统图斯克，我要决定支持乌克兰，那我支持乌克兰，我要怎么支持？我国内老百姓同不同意？我乌克兰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他要考虑的事情比较多啊，不是那种不惜一切代价的，不会有民主政治不存在不惜一切代价的问题，这没有这回事啊，所有的代价都是重要的啊。观点：欧洲肯定崛起，因为他们离战争最近，在欧洲地面上有两次世界大战，这次准第三次大战，欧洲人也不能够躲在美国后面。其实大家不知道。这个地球上最能打仗的人是谁？不是美国人啊，也不是亚洲人。这个地球上最能打仗的人是欧洲人，欧洲是最能打仗啊。所以包括乌克兰是地球上最能打仗的民族之一啊。什么芬兰、什么瑞典都是很能打的军队，他们只是我们看不到，因为他们人少，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没有参与这种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大家看不见他在历史上的这个，就历史上的位置不够抢眼。实际上真要打，欧洲的军队是很厉害的，欧洲军队很厉害的。我觉得现在欧洲，你现在还讨论什么躲在美国后面，讲这样的鬼话干什么？不要讲这样的鬼话，别人已经站起来了。观点：现在正是欧洲崛起的绝佳机会，台湾赶紧自强起来，天助自助者。图斯克昨天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他说乌克兰你看放弃核武器他就被侵略了，所以呢我们呢，他说的是波兰，我们呢要想办法掌握核武器。哎呀，我觉得他这个话一讲出来，大家都松了口气，原来全世界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别忘了，核技术最强的是谁？不是美国，不是英国，也不是俄罗斯，是法国。法国核技术是最强的，所以他们如果是这样的话，整个事情的发展的方向不好说啊。因为只要就是大家有一些事情没说破，那有些规则呢就不断的往前走，那有大家就迁就一下。那现在的情况是川普不给面子，大家他把话说破了，那欧盟也不用客气，欧盟现在也不客气，该干嘛干嘛，也没有管美国这边高不高兴，所以大家各走各路呗啊。提问：如果按照这样发展下去，就是弱肉强食的社会又回到国际制度，以后会不会让中国人更加相信弱国为无外交的这种谎言，让政府继续续命？弱国无外交并不能够帮中国续命啊。中国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的问题是经济崩溃啊，经济崩溃跟弱国无外交你想干嘛？你想这用外交来干嘛？帮不了你啊，对吧？续命是什么？政府要是续命的话，他就要把经济搞好。但是你看得到习近平他们有这个能力把经济搞好吗？不存在啊，不存在这个条件。为什么？中国经济的问题是遇到了中共的政治啊，中共的政治把中国经济给砸烂了，就这么简单。你说中国经济要恢复，那你就要把你的政治给收起来啊，拿走。但是拿走的话，习近平就没权利了。你说他会拿走？他不拿走，不拿走他经济会能好吗？你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习近平跑出来讲啊，我们要发展这个民营经济，他知道中国经济靠民营经济，然后他最后还说一下，哎，你们你还是要这个政府部门的这个监管，你还是不能够逃避的，那啥意思呢？我还是要锤你。你想想看，他跑出来鼓励大家，鼓励民营企业出来做生意，他还是要说一句我要锤你，这不疯了吗？理解吗？他骨子里就是要恨你，你觉得大家会不知道吗？大家肯定知道的呀，还听不出来吗？傻一次，傻两次，傻一百次，你还在傻吗？不可能啊！啊。至于弱肉强食的社会到底会走到哪一步，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我们讲的是，既有的国际秩序在崩溃，但是并不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它还是在，联合国还是在的。你一下子我们要推到弱肉强食的那一步，我们是会有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怎么演变不好说，所以你让我从这一下跳到那儿，我们去得出一个结论，你不知道中间有很多可能性。我们现在我们只讨论现在当下的状况，它可能发生的演变，我们不要一下子跳到结论那边去，我这接不住这个，好不好？观点：我认为美国这样做对日本是一种好事，他们可以获得自己的发展空间。日本本来有自己的技术，不过堕在后面，有美国的依靠。现在没有美国，他们也应该高兴的可以远离去殖民化，这样其实是有利于本国工业的发展，而且未来可以买武器。毕竟日本工业在全球十分有市场。这里面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你对比韩国跟日本，韩国也有驻韩美军，但驻韩美军人数没那么多。那么驻日美军基本上是驻日美军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啊，它一方面是对付中国，一方面是对付朝鲜，远远的还瞄着俄罗斯。所以为什么美军驻日本规模最大？原因就在这里，而且它的这个基本上海陆空啥都在这儿了，所以日本完全没有发展它的军事工业，基本上没怎么发展它的军事工业。韩国不同，韩国它发展它的军事工业，那么美国也不管它，它就发展它的军事工业。日本发展军事工业，美国会有一点，就是也看看美国的脸色，美国脸色不好看，它就停下来，大概就这意思。因为大家要知道，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军事实力是要比美国大很多的，所以日本才有条件发动太平洋战争， 去攻击美国。所以日本本身它的军工基础是非常雄厚的。那么三菱他们都在当年做航空母舰，你想一下，当年日本的太平洋舰队、特混舰队，那的规模是非常庞大的。日本可以做很多的，你想想看，那个时代日本有那么多的航空母舰，理解吗？中国还在这做第四艘航空母舰，别人已经那个时候做了多少航空母舰？加上它的制造业，所以日本要是发展它的军，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欧洲，包括德国。德国原来的坦克比这个盟国要强不到多少倍，好吗？只是它的太强了，做一架坦克就它太久时间，它打不过它数量是美国的数量多，靠数量赢。他们这个账没算过来，输了，策略上输了。但实际上，美国也好，这个日本也好，德国也好，欧洲也好，欧洲其他国家也好，他们都是因为。他们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美国太强大，那美国太强大，美国就生产战机、坦克的，直接就覆盖了，他们没有机会发展。你现在你不支持他，正好我自己搞呗，那有啥呢？对吗？就自己搞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没错。就是你要知道，美国不是独家生意，美国获得这样的国际霸主的地位，它是有条件的。它在一定的时空，在一定的这个规则下，它获得这样的位置。它拥有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独家的。它的政治制度来自英国，对吗？它有啥？它没有，它不是独家的生意。所以美国要是川普搞这一砸，它的后果是什么？我认为诸强都会出来啊，就是日本也好，欧洲也好，这个中国也好，都会出来。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搞定他自己的事儿，中国的问题。中国能不能崛起？我觉得中国错过了崛起的机会。中国只是一个大国，但它不是一个强国。观点加情况，保加利亚智库民主研究中心2014年12月发布了一份应对制裁的报告。报告指出，2024年印度有 72% 的原油进口来自俄罗斯，这些原油经过加工后被制成柴油或者航空燃料，出口到欧盟。2024年占欧盟进口量的 13%。 此外，去年前三季度，欧盟从印度的三大炼油厂进口的油品同比增长 58%， 进一步的扩大了欧盟对俄罗斯制裁的漏洞，这代表俄罗斯仍然有渠道通过出口获得资金，情况令人担忧。我也明白这件事情如果不形成舆论，可能没有人知道，呼吁欧盟堵塞制裁的漏洞，让制裁维持其有效性。这里面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拜登政府的问题。拜登政府限制美国开采原油，为什么要搞环保？那全世界原油的需求就这么大，有这么大。美国本来是个原油出口国，石油出口国，因为美国的页岩油技术。那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他的环保政策一下，美国显然是不能够成为一个主要的供应国啊，他这是一个。然后俄罗斯是个主要的供应国，那你现在制裁他，你这里不买，那就那个地方买呗，因为全球需求这么大，然后你还跟沙特关系不好，所以拜登政府的能源政策是，完全失败的，和他的其他政策相矛盾。你跟沙特关系没搞好，这个因为这个王储。这个杀了一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你跟他关系不好，跟他关系不好呢，你要歧视他一下，然后他们就不配合你，就不增产，不增产，那全球市场有这么大需求，那俄罗斯在增产，增加生产，那他石油不就会跑出来？你堵不住的呀，一定会堵不住的，因为市场需求的力量比你的政策的力量要大，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这么简单。 美国要你要去制裁俄罗斯很简单，你就让美国的所有的石油生产机构加大马力生产，生产又便宜数量又多又符合法律规定的原油，俄罗斯就灭了。这是非常简单的非常简单的逻辑。但是拜登政府民主党的环保政策他过不去啊，他过不去他不就办一件愚蠢的事情没？拜登政府就是拜登政府有很好的理想很好的理念，但是这些执念和我们现实相矛盾的时候他不会变通，他愿意让大家付出代价，你们付出代价，乌克兰人你们就先死一些人啊，我先实现我的理想。所以我其实我是很愤怒的，我对拜登的这个政策我是非常愤怒的，因为这件事情会让更多的人牺牲，理解吗？所以我很讨厌，我很讨厌拜登政府的这些讲的不好听就虚伪的政策，害死人害死人。这个件事情其实非常的简单，第一你要把沙特这些产油国笼络好啊，笼络好让他们增产，然后你让美国的石油全部开足马力生产，俄罗斯那个仗就打不下去，理解吗？俄罗斯靠什么？靠原油啊，你把它油价搞下来，油价搞下来还复杂吗？就是大家生产油价就下来了呀，这个这么简单。但是拜登政府的能源政策就这么操蛋啊！那我要骂起来那就骂没完了啊！这拜登的支持者又说我不支持他啊，都其实我谁都不支持，谁的政策混蛋我就骂谁啊，这是我的任务啊，我的角色啊。观点最近在欧罗在涨，欧元在涨啊，我们叫欧元，欧元在涨，美金在掉，美元的霸权也许在退潮。欧元涨的原因是什么？欧元涨的原因是欧洲央行在增加这个欧元的储备，因为欧洲在扩大支出，你理解吗？8000亿啊，这边国防支出这稀里哗啦在支出，欧洲在支出扩大它的支出，当欧洲开始扩大支出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欧元的需求在增加，那欧洲中央银行它必须有足够的储备来满足市场的需要，所以它知道它未来它有很大的需求，我先去市场上买一些，它一买欧元不就涨了吗？欧元就在涨。美元跌的原因是我们刚才主题里面讲过的那个原因，就是大家对美元的定位开始怀疑了。原来美元有优势，美元优势是什么？美元优势是两个，一个储备货币，一个美元一定是它具有一定的先进性的，这先进性就是在资本市场大家都在用美元，然后它有美元的优势，然后呢它有更强势的地位。那你现在你这里搞关税搞得大家对美国经济有怀疑，美国经济要是有怀疑的话，大家就觉得那我还是配置一些欧元吧，欧元不就涨了吗？就是这一个关系啊。观点：美元、美金跟美国的信用绑定，那是不？现在所有的货币都是政府信用，记住，日元就是日本政府的信用，欧元就是欧洲委员会、欧盟委员会的信用，啊，理解吗？啊。就是已经没有毛的了，毛所谓的毛就是它背后的准备，发行准备叫毛啊。美元势必要往下走了，这是美国人自己决定的。OK， 好吧。观点：当美国放弃了对世界的安全责任，世界也会很快的放弃美元的依赖，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这个未来的汇率市场会比较混乱啊，美元将来不确定性很大，是的，大家要开始部署分散风险，这个乱世好好的保存自己和家人。是不是要现在部署也不一定， 不一定啊，就是在乱世的情况下保持什么呢？保持不折腾更重要啊。就说你比如说我账上有个十万八万的，我还去分散风险，我就不分散风险了，我就还是守着为好啊，不去投资，不去瞎搞，不折腾，以不折腾为前提啊。那我说我账上有100亿，你当然分散风险，对吧？啊，观点，我觉得现在每个人，尤其是在美国的朋友，不论你是不是美国人，都要站出来戳穿他的谎言，说的对。至少你去推特上转发一下啊，对他 say no， 不要沉默，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因为他在改变我们每一个人赖以生存的秩序。正如王老师所说，我们承担不起，去表达吧，趁我们还能够表达。是的，之前不是有人说让子弹飞，再飞一阵子，让子弹再飞一阵子，那就打到你头顶上，你就爆头了。不要让子弹飞，子弹不能让它飞，让它马上掉下来，理解吗？不能让它打中目标，那个目标可能就是你。得记住这一条，不能让子弹飞。所以让大家看看结果怎么样。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你可能已经被打翻在地，脚踏着你身上的结果。那个结果出来的时候，你已经讲不了话了啊，你已经翻不了身了。所以不能等待结果。所有的一切，当它开始的时候就要阻止它。因为你知道那是什么，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之前我们讲过那个谁，那个纽约时报那个叫啥来着，忘记了。他说他就用了我那段话，他那报道就用了我那段话。我们来自集权国家，我们有基因，我们有抗体，我们对专制独裁我们有抗体。我一碰见这个东西，我马上我的抗体就有反应，我就知道那是专制独裁。当你一看到个人崇拜拍马屁，你就知道这哥们在搞独裁，他在追求权力，他在追求个人权力，而且他在追逐个人权力的放大，他就要搞独裁，他要把这世界带向他想去的地方。通常这个笨蛋他一定把这世界带向毁灭的地方。因为为什么所有专制独裁的人都自以为是，他不听其他人的，为什么他比别人拍他马屁啊？提问：近一个月各项疯狂的政策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是川普的个人意愿，还是共和党的共同决策？共和党不要提，跟共和党一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还是目前美国的主流民意，跟民意没关系。跟民意有啥关系？没有民，没有关系。反移民政策从来都存在，社会从来都存在反移民。为什么？因为移民的来到一定会有人利益受损，所以这个社会一定会有反移民的政策，不是美国，是全世界都会有这样。就像你在农村一样的，来一个外来户，大家都欺负他。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外来户是来分一杯羹的。这就是每个社会都有的。所以反移民政策，你说它是民意吗？但肯定不是主流民意，肯定是一部分民意啊。那其他的我就不知道，肯定不是共和党的共同决策，这毫无疑问不是。有一部分跟民意有关，但不是主流民意啊。那其他的就他自己的私货呗，还能是啥啊？你比如说关税，关税这个政策，你觉得是主流民意吗？当然不是。关税，莱特希泽当年提出这个关税政策，那是个怪胎。莱特希泽就是个怪胎，他从来没有在经济领域活动过，他一直是在贸易政策的谈判桌上，他搞这，所以他对关税最熟悉，那是他唯一的工具，拿唯一的枪，他就唯一的一把枪就是关税，所以他就不断的提关税。川普听进去了，全世界就遭殃。最遭殃的是什么？关税政策。我认为美元霸权地位造成，如果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关税挖的墙角啊，就是这回事儿啊。 川普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有缺陷的，这个缺陷跟谁很像？跟习近平很像。为什么会有缺陷？因为第一，读书不多，这两个人受的教育都不怎么地。第二，这两个人都是特殊身份，一个是官二代，一个是富二代，他们不是在社会当中，我们通常讲的社会当中生活的，他们都是生活在独特的空间。习近平生活在一个官保护的空间，川普生活在那个富裕的他的顶级家庭的空间，他们不接触中当地社会，他们对这个社会的认知是有缺陷的，然后他们可以做很极端的坏事都没事，所以他们没有底线，没有道德。这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就这两个人就饭桶也一样，坏也是一样，他们产生的原因也是一样，所以他们脑子里面会有很多奇思妙想，这些奇思妙想呢没有代价，普通人不会有这种奇思妙想，因为你每天要上班，要说服你的老板，怎么说服你的老板？你要用逻辑去说服你的老板，说服你的客户，要用你的方式去说服你的客户。但是这两个人不需要的，他们说我要光就有了光，我要车就有了车，因为他们有权或者有钱，所以他们的世界是有缺陷的，他们的对世界的认知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畸形的。那你想一下，这种人掌握了权力，他满脑子奇思妙想，那他奇思妙想的结果是我要光，我要这个国家，那就这个国家了呗，理解吗？我要这个国家，那他就会底下人就在那忙活着怎么办，我们把这个国家搞来，就会是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就会是这样发生的。所以你可以看，特别是这个富二代或者官二代，他们都是怪物。为什么？他和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世界是扭曲的。说明什么？说明川普的父亲没有好好的养他们。这就是保守家庭的做法。保守家庭做法。观点，我这次再读日本，日企本身在全球声望极高，科技十分先进，文化传播十分厉害，而且全球对日本评价极高，日元可靠，而且日资银行由于开户审查严格，很少烂账。日本和中国都是儒家文化，日本不是儒家文化，中国儒家文化，日本不是啊。人们团结肯干，而且没有中国人那种偷工减料的行为，和西方公司福利没有像日本的福利也很好的，所以我认为这是给日本机会上去，可能会是第二次1964。什么意思？1964我没看懂，抱歉啊。观点，如果美国衰败，我认为崛起取代美国霸权的地位的最有机会的是欧盟跟中国，我希望真的到那个时候，欧盟能够成为世界灯塔。如果是中国，世界就从美国衰败的黑暗进入另外一个更黑暗的时代。那中国靠什么崛起？中国靠出口啊。如果美国衰败的话，我不觉得中国会崛起，因为中国自身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啊。欧洲有创造财富的能力，美国当然也有创造财富的能力，日本也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中国没有创造财富的能力。为什么？中国有两样东西不能创造财富。第一个，中共要灭掉资本，灭掉资本家，他怎么创造财富？这第一个。原来靠什么？原来靠出口，出口就压榨中国人民，把商品做完了卖到西方国家去。你现在这一仗打下来，你还卖什么西方国家去？全世界对中共都已经很警惕了，我不觉得大家会放过中国市场，放过中国的这一块。而且你现在中国现在在往下掉，中国在往下掉，它没有机会崛起，它现在还没解决往下掉的问题呢。它中国，我是肯定认为中国是在这一波肯定没机会，他还在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呢，他爬不出来呢，爬什么爬？ 他还没爬出来呢，没机会爬出来呢。你看看这次两会开的有什么解决方案呢？没有吧。就连关税，川普的关税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看那个国家统计局局长，我们是个大国，关税美国20%几的关税我们不怕，我们怕什么关税？他当然不怕，他们国家统计局局长看老保守，你去看看广东，你去看看长三角珠三角什么情况，他不怕，他肯定得怕，他只是不能告诉你。观点，欧洲联合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组成新的联盟，重构世界格局，这是可行的，这是绝对是可行的，形成一个新的联盟。这个新的联盟以这个 TCTPP 为核心就可以，就够了。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力量。Hydra 是美国超级英雄系列的漫威世界里的类纳粹组织。OK， 好，谢谢啊，不知道啊。提问：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写了一本书，叫《美国的十字军》，书中把左派、穆斯林、世俗世界主义者、共产中国列为美国的敌人。而他的理想就是建立以圣经治理的世界，有人称之为披着基督教外衣的塔利班分子。请问美国会逐渐变得极端化吗？我倒不觉得。他这个是就所谓的政教合一呗。政教合一已经在人类社会已经证明是不可行的。政教合一一定是集权，啊，一定是集权。政教合一的组织一定是集权，那川普就是个集权的头目，这他们就是川普找来的一堆人，就是把他成为捧为独裁者的这堆人，这堆人的想法跟川普很搭，大概是这个意思。那美国会不会变成极端化？川普他能走多远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美国人民不会放过他的，不会让他走太远的，我认为啊。当然如果川普真的变成这个极端化的所谓的政治领袖的话，那美国就完蛋了。美国就完蛋了。美国不是成为其中一霸其中一极的问题，那可能美国就衰落了，完全就变成一个普通的国家了。观点，我觉得所谓的贸易逆差，尤其是低端制造业，仍然是美国占了全世界的便宜。没有，川普讲的那个话没有逻辑，理解吗？他一直在讲全世界占他的便宜，这像什么呢？这就像共产党讲百年屈辱是一样的，理解吗？他要找个理由，他找个什么理由？你共产党编的理由就是百年屈辱，我们跟西方世界打交道，我们屈辱了一百年，所以呢，我们要反西方，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能够不断的，这是整个谎言体系的一部分。川普上来就讲，全世界都占我的便宜，他没有逻辑。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要反其他国家，他实行关税，他把这些东西，把这个盟友全部干翻，把盟友干翻的理由，你得给个理由啊，他占了我便宜，所以我要搞他，就理直气壮。这个谁听得很爽呢？这个谁听得很爽？川粉听得很爽，特别是那红脖子听得很爽，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吃亏了，他们觉得吃亏了。川普就说，其实不是你们吃亏，是其他这些国家的人占了我们便宜，我们就吃亏了。哎，正好一拍即合，所以他们就觉得成立，是这样的。这个逻辑上没有逻辑，那就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不是便宜，是我提供了商品给你，你不是，我又不是你，我又不是白拿你的钱，我给了你东西啊，价廉物美的东西啊，理解吗？你拿了东西不能不认账。美国通过贸易逆差把美元发行到全世界，理解吗？然后全世界拿到了美元之后， 又送到美国来买美国的国债，让美国人花更多的钱，让美国政府有更多的钱花，谁占了便宜？对吗？川普知道吗？川普肯定知道，但是川粉不知道，你知道吗？川粉他不知道，这就麻烦了啊！这他们真的以为全世界占美国便宜，美国占全世界的便宜，那不是一星半点。这个我就不说了。这个我，川普讲的这个谎，川普基本上我认为川普只要张嘴，都是谎言，都是谎言，没有一个不是谎言，张嘴就来啊。情绪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对加拿大的行为其实就是一种侵犯主权，他就是侵犯主权，他不是其实他本身就是侵犯主权，他要求你重划的边界，这不侵犯主权是啥？和这个条约边境条约不认账，这不战争行为，这是啊，这行为跟俄罗斯侵犯乌克兰没有区别，是的，他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轰炸，他就是帮凶，就是杀人凶手，这是美国的耻辱，也打破了人们的认知，不知道那些所谓的川粉究竟粉他什么，粉他可以占其他国家的便宜，理解吗？川普一直拿出一个架势，什么架势？我能占其他国家的便宜，我是个吹的，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吹的，吹的最厉害的是我啥都不做，我通过交易我就能占大家的便宜。川粉支持的是什么？赶紧去赚便宜去，我们吃了亏了，我们把便宜赚回来，就是一般这样的人啊。观点独裁者手册这本书，它的含金量在逐渐超过通往奴役之路，应该作为儿童读物，每天睡前故事，儿童还是应该考虑一下啊。观点：加拿大有丰富的原油和天然气储量，以前特鲁多限制产量，现在关税威胁下，加拿大正在寻求欧洲和亚洲市场。可惜特鲁多政府否决了很多管道多管道计划，所以目前原油出口陷入困境，也是阿尔伯特省政府对特鲁多自由党不满的原因。不过现在上下形成共识，只需要时间。特鲁多当然是配合美国政府的这个环保政策啊，特鲁多也是跟民主党差不多，他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还是有他预设的一些条件，预设的治理条件、治理理念在那里头啊。好，所以大家要明白，真正的人民的政府应该是以人民的福祉为第一原则。不能以那个政党，就你比如说民主党环保是我的优先政策，这是错的。人民福祉是第一政策。共和党也罢，民主党也好罢，你要明白你的政党理念应该所有的一切都是人民的福祉。除了这个以外不应该有其他的。你对加拿大来说现在最重要的干嘛？出口石油啊，那干啥？欧洲没有石油啊，欧洲需要石油啊，你有石油你不卖给他卖给谁？你还卖给美国，你就不卖美国了，就找欧洲，你们商量一下怎么弄，找一条航线，我从北极走还从哪儿走，我怎么快的给你就怎么给你，这还不容易吗？欧洲现在没事还要去买，还要去买这个买这个俄罗斯的原油干啥？你加拿大有原油你为什么不给他，对不对？这都脑子不好使的国家，真的是啊。情况前几天在尼日利亚访学，正逢大雪，当地经历了忽然拍脑袋更换纸币，旧币大面额短期内废纸回收，新币印不出来，市场上没有货币用。新总统上台第一天取消燃料补贴，开放汇率，一下子汇率暴跌，通胀推到了30%，民不聊生。那个时候还和当地朋友闲聊，如果正常的民主国家会有国防，会有国会这道防线，会有媒体监督的作用，不会乱发政策。现在看看美国真的有点讽刺。是的，挡不住了，共和党全军覆没呀。啊，你看看那几个马屁精，这个叫什么约翰逊，那几个马屁精啊。情况加观点：中国3月6号和乌克兰签署豌豆进口协议，那不是进口协议， 那是个叫什么？忘记了。你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它只是个简易的一个叫什么？我忘记什么了。你这个不，这是不对的。乌克兰跟中国之间只是做了一个动作，只是做了一个动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没有进口乌克兰是这个东西啊。对加拿大农产品加征20%的关税。乌克兰吗？你这一堆东西都不对。这有点乱。啊，我们昨天的要闻简报里有报。乌克兰跟中国签的那个协议是什么东西，你去再看一下。我忘记，脑子太多东西了，忘记了怎么说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要说就一起说了。好，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